所以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喜乐，
然后这些平安喜乐就带领我们来胜过人生的一些的挫折。
这平安喜乐就俾我哋能够胜过人生嘅挫折。
人生总是有挫折的，
人生总系有挫折嘅。
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一些胜过人生挫折的一些的典范。
我哋喺耶稣基督嘅身上，我哋就要学习呢个胜过人生挫折嘅典范。
我们信得住。
我们信了主，
主就把平安喜乐赐给我们，
主就将平安喜乐赐给我们。
所以喜乐呢，可以说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
可以说喜乐是基督徒生命的见证。
圣经里面最出名的关于喜乐的经文有两个地方，
圣经上面有关于喜乐的经文有两次地方，
大家都很熟悉的，
大家都熟悉了，
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
箴言十七章二二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那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也提到，
保罗在腓立比书也都提到，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我们常常用靠主喜乐来互相的彼此的劝勉，
我们经常用这个靠主喜乐来到彼此互相劝勉，
因为喜乐是基督徒的记号，
因为喜乐是基督徒的记号，
也是我们信靠主的一个凭据，
也是我们信靠主的凭据。
喜乐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满足，
喜乐就是内心的满足，
然后把美好的一个见证呢所显露出来，
将美好见证显露出来。
换句话说，活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有喜乐，
换句话活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有喜乐。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见证。
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
这个星期我们碰到很多难处，
有时候我们还不明白，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但是等到礼拜天来到圣殿里面敬拜主，
但是来到礼拜来到这里敬拜主，
我们听得到，
我们听得到，
我们享受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享受主与我们的同在，
我们就有平安喜乐，
我们就有平安喜乐。
而且人呢就认出来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人就会认得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先来跟大家来解决一个你心里面的一个疑问，
我现在同大家解释你心中的疑问。
因为有人曾经问过这么一个问题，
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么一个疑问，
你心里面也都可能有这个疑问，
就是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有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笑了这个字呢？
你们讲耶稣基督笑这个字，
对，
笑，
反而呢提到耶稣基督哭了有两个地方，
但是提到主耶稣喊呢就有两个地方。
那所以有弟兄姐妹就说，可见耶稣呢他到底有没有喜乐啊？
咁有啲人就怀疑耶稣究竟有冇喜乐呢？
那你可能不好意思问哦。
你可能唔好意思问。
那刚刚我们读过那一段经文，
刚才我哋所读嘅经文
啊，就是路加的十章，
就路加嘅十章，
路加福音的十章，
路加福音嘅十章，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那里就提到，
嗰度提到，
那里就提到说耶稣呢，因为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嗰度提到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
欢喜快乐，
欢喜快乐。
他没有讲说耶稣就笑了，
佢冇讲耶稣喺度笑。
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笑了，
圣经冇记载耶稣喺度笑。
圣经记载两次耶稣哭了，
圣经记载咗两次耶稣哭了。
但是你不能够因为这样就断定说耶稣是没有喜乐的。
但你唔能够从呢两度经文证明耶稣冇喜乐嘅。
主耶稣基督他所传的道，
主耶稣基督所传嘅道，
他在讲道的时候，
佢讲道嘅时候
是非常严肃的，
系非常严肃嘅。
就好像我们传道人在讲台上面，我们也不能够靠讲一些笑话。
好似我哋传道人喺讲台上，我哋唔能够讲啲好笑嘅笑话，
然后来拖延那个时间，
嚟拖延呢个时间。
因为耶稣所传的主题，
因为耶稣所传嘅主题
是非常严肃，
系非常严肃嘅，
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
系关系人嘅生死存亡，
关系到你的得救跟沉沦，
关系到你的得救或者沉沦，
关系到你的病可不可以得到医治，
关系到你的病可不可以得到医治，
关于你的失败能不能够来反转过来，
关于你的失败可不可以逆转过来。
所以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课题，
所以是非常严肃的课题。
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如果光是看表面，
如果只是看表面，
主呢他是不是很喜欢笑的，可以这样讲，
似乎就不太喜欢笑的，
但是他的内心一定有喜乐，
但他的内心一定有喜乐。
你光是看他在一个最大的苦难里面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你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最大的苦难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都还能够为他的仇敌来向上帝祈求，
亦都能够为他的仇敌向上帝祈求，
而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一生，
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一生，
特别是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
特别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回到今天圣经的经文，
我们翻看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就是说耶稣欢乐那一段经文，
就是耶稣欢乐那段经文，
那是有一个背景，
那里有一个背景，
耶稣差派七十个人出去传道，
耶稣差派七十个人出去传道，
两个两个出去传道，
两个两个一起出去传道，
他们出去传道非常有果效，
他们出去传道非常有果效，
所以他们回来就跟主有一个报告，
他回来的时候就向主报告，
好像我们的短宣队出去啊，你就回来跟教会有一个报告一样，
不是我们短宣队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向教会报告，
他说哇主啊真是非常的好，我们来奉你的名赶鬼呢，鬼都服了我们。
他说主啊真的好，我们奉你的名讲赶鬼，那些鬼都服了我们。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欢喜。
所以他们非常欢喜。
然后主呢就在二十节就告诉他们。
主在二十节就说。
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你们这些门徒，你们要为你们的得救而欢喜，
就话你啲门徒咧，要因为你哋得救欢喜，
而且要为因为有人得救而欢喜，
而且以为因为有人得救而欢喜。
然后主呢，就心里面就圣灵充满他，
只个当时就被圣灵充满佢，
然后他就非常有喜乐，
非常有喜乐，
他就做了一个祷告，
佢做咗个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祷告呢，你会发现是跟马太福音的祷告呢是同样的一个内容。
这段耶稣的祷告呢，跟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祷告是同一样内容，
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
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
十一章的整章，
十一章的整章，
那个故事的背景是跟马太福音第十跟路加福音第十章是差不多的，
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和这个路加福音的十章的故事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马太呢就记载了比较一些的细节一点，
只不过马太福音记载得比较细节，
所以今天我们信息的重点，
所以今天信息的重点，
乃是从马太十一章里面，
就在马太十一章里面，
我们找出来耶稣基督在他的人生里面，
就找出耶稣基督在他人生里面，
他碰到四个主要的难处，
他碰了四个主要的难处，
这些难处，
这些难处，
这些挫折，
这些挫折，
你跟我也会碰到的，
你和我都会碰到的，
但是主呢就胜过了，
但是主他胜过了，
并且他给我们一个示范，
他并且给我们一个示范，
然后到最后他就做了一个呼召，
最后他做了个呼召。
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这四个的难处，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现在就思考这四个难处，
这四个难处，
这四个难处，
第一个就在马太十一章，
第一个就在马太十一章，
刚刚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过的，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到六节，
在第二节到第六节，
特别是我们来看第三节，
特别我们看第三节，
我们来看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节，
那第三节就是门徒呢，不，施洗约翰就派两个门徒来问耶稣，
就施洗约翰派两个门徒来问耶稣，
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就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
这一句话呢，是非常伤耶稣基督的心的。
这个话是非常伤耶稣基督的心。
所以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我们将它归纳起来。
也就是说，耶稣碰到的第一个难处是什么？
耶稣基督碰到的第一个难处是什么呢？
就是被他的同工，或者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世界上的人，
就被他同工、家人或者世人
来被人误会、被人怀疑，
就被人误会、被人怀疑。
那施洗约翰这段故事呢，有一个背景。
施洗约翰这个故事有个背景，
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
在马可福音里面，
就是施洗约翰在世的时候，
就是施洗约翰在世的时候，
他比耶稣基督早差不多一段时间出来传道。
他比耶稣基督稍微早出来传道，
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他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
他比耶稣基督早出生有半年之久。
他比耶稣基督出生早了半年。
那么他在传道已经稍有名气了。
他当时传道已经稍有名气了。
然后那时候的那个加利利分封的王叫做叙利王。
当时加利利的王叫做希律。
他是一个分封的王。
他是一个
分封的王，
分封的王。
他可能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圣经所记载的那个叙利王。
就是当时耶稣基督降生时候那个希律王。
他有一个兄弟，
他有个兄弟
叫做腓力，
叫做腓力。
那个腓力死了，
他腓力死了，
那么就遗下一个妻子叫做西罗底。
他遗下个妻子叫做西罗底。
那么这个叙利王呢，就喜欢这个女孩子。
这个腓力王就喜欢他。
就把他娶过来了。
将他娶过来。
那么有一天呢，那个施洗约翰就指责这个叙利王。
哎呀，这个施洗约翰就指责这腓力王。
他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
他话佢娶兄弟嘅妻子系唔合理嘅。
他很敢讲话哦。
佢非常敢勇敢讲嘢。
今天的反对党，
好似今日嘅反对党一样，
就指责那些在上执政掌权的，
指责嗰啲当权掌政嘅人。
就他们做的不对，
他们做得不对。
所以圣经呢就记载说，这个西罗底，就这个女人呢，就非常的恨施洗约翰。
圣经记载这个希罗底呢，非常憎恨这个施洗约翰。
但是希律王呢，他很尊敬施洗约翰。
但希律王呢，就很尊敬这个施洗约翰。
你知道，在一个执政掌权的，他总是要顾到整个的政治结构。
一个掌权者，他当然要顾及这个整体的结构。
所以呢，他就不敢把他杀了。
他当时就不敢斩这个施洗约翰，
只是把他呢关在监牢里面，
即系将佢困喺监里边。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那时候的背景。
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
但是希罗底呢，巴不得施洗约翰赶快被处决。
但系呢个希罗底就好希望呢个施洗约翰被处决。
所以呢，施洗约翰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怀疑的一个声音。
所以当时施洗约翰的心里面有一些怀疑，
他就差派两个门徒，
他就差派两个门徒
出去见耶稣，
去见耶稣。
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他将来要来的是你吗？或者我们要再等候其他人呢？
这一句问句的背后，
这个问句的背后，
我们可以揣摩一下，
我们可以揣摩一下。
第一个，施洗约翰一定是在提醒耶稣。
施洗约翰一定是提醒耶稣，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会行神迹，
你会 行神迹，
你会行奇事，
会行奇事。
我是你的同工，
我是你的同工，
我也是你的亲戚，
你都是你的亲戚，
我是你的表哥，
我是你的表哥。
那么你稍微动一动你的神迹，
你稍微动一动你的神迹，
就可以把我从监牢里面把我释放出来了，
就可以令我在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了。
那么你为什么还在那里还在那里不行动呢？
为什么你还没什么行动呢？
那么第二点，他一定也提醒耶稣，
他一定是提醒耶稣，
因为他知道他必 耶稣必兴旺，他必衰微。
那么他记得耶稣必兴旺，他必衰微。
那么他想象说，如果耶稣把他救出来，
他想想，如果耶稣将他救出来，
他们可以一起的开布道会，
他们可以一起开布道会，
他们可以一起的组一个布道团，
一起做布道团。
施洗约翰可以参与同工，
施洗约翰可以参与做同工，
施洗约翰可以帮忙筹款，
施洗约翰可以帮忙筹款。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等于是今天教会的结构一样啊。
这个就好似当如今的教会结构一样。
所以呢，施洗约翰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所以施洗约翰有这个问题。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将要来的是不是你呢？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这个我们还要等第二个呢？
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
意思就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呢？
你是不是能够行神迹，能够拯救世人的主？
是不是你可以行神迹，是拯救世人的主呢？
我今天我落在这样的光景，
今天他落在这个光景，
你怎么都没有表示一点意思呢？
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表示一些东
西呢？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到
耶稣的心多么的难过，
耶稣的心当时是多难过。
那么耶稣有没有大发易怒呢？
耶稣有没有大发易怒呢？
没有，
没有。
他第四节呢，耶稣就回答，
第四节耶稣就回答，
就告诉那两个门徒，
就告诉那两个门徒，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见的事告诉约翰。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
意思就是说，在第五节里面，耶稣呢就把他应当做的事情呢就讲出来了。
耶稣就将他应当所做的事讲出来了。
而且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这第六节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第六节有非常大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第六节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意思就是说，有人因为信耶稣而让人家跌倒。
有人话，因为有人信耶稣而跌倒。
弟兄姐妹，主是神的儿子，
主是神的儿子，
他是上帝的羔羊，
是上帝的羔羊，
他是给人新的生命，
可以给人新的生命。
竟然有人因为信耶稣而跌倒了，
竟然有人因为信耶稣而跌倒的。
所以这句话呢，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话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他就胜过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挫折，
耶稣就是要胜过人生的一个挫折。
他就是做神的儿子，
就是做神的儿子，
他也被人家怀疑过，
他也都被人怀疑过，
被人家误会过，
被人误会过，
何况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何况我们普通的人呢？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教会的信仰，
我们回到今天教会的信仰，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很多人他们误会了教会的存在的意义，
他们很多人误会了今天教会存在的意义
啊，他们因为他们刚刚有了主的生命，
因为他们刚刚有了主的生命，
他们的生命还没有长大，
生命还没有长大，
所以这个误会是什么？
所以这个误会是什么呢？
误会以为信了耶稣，
误会了以为信了耶稣，
耶稣呢是消灾解厄的，
耶稣是消灾解难，
这是我们中国人呢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宗教的信仰，
这个中国人非常传统的宗教的观念。
你去拜菩萨做什么？
你拜菩萨讲什么呢？
是为了升官发财，
是为了升官发财，
是为了消灾解厄，
或者消灾解厄。
那么来到教会应该也一样，
所以教会应该都一样的。
我想我们多多少少呢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因素，
所以我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心理因素。
所以呢，施洗约翰他就发出这么一个疑问，
所以施洗约翰当时发出这个疑问，
主非常的难过，
主非常的难过。
那么主因为他很难过的话，
因为他很难过的话，
他有没有听施洗约翰的祈求呢？
他有没有听施洗约翰的祈求呢？
他有没有行神迹把施洗约翰把他拯救出来呢？
他有没有行神迹将这个施洗约翰救出来呢？
主要行神迹太容易了，
如果要行神迹真的非常容易，
他只要动一动手指头，
他只要一动手指，
他就把施洗约翰可以从耶路撒冷就把他提到加利利去啊，
可以将施洗约翰从耶路撒冷抬到加利利了，
他把他变不见了，
可以将他能够消失了，
把他变到埃及去都可以，
可以将他变到埃及都可以。
但是结果有没有呢？
结果有没
有呢？ 你知道那个故事啊？
你知道这个故事？
马可福音就记载，
马可福音就记载了，
因为有一天呢，当施洗约翰还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当时有一日，施西洋仲喺监牢里边。
希罗底有一个女儿，
希罗底一个女儿，
很会跳舞，
非常叻跳舞。
那么有一天，希律王生日，
有一日希律王生日啦，
那么就找他的这个女儿呢出来跳舞，
就将呢个女叫出来跳舞表演，
就告诉他，
就话俾佢知，
他说你今天好好的表现，我心里面很高兴。
啊，你今日嚟好表现，我心里高兴。
你跟我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同我要咁乜嘢我都会俾你，
甚至要我江山的一半我都给你，
甚至将我江山嘅一半我都会俾你。
那么这一位女儿呢，她心里面想到说机会来了，
咁呢个女人呢就知道机会嚟啦，
她就跑去问她的妈妈，
佢就问佢妈妈，
就说你要什么礼物呢？
你要咩礼物呢？
那么希罗底二话不说啊，
希罗底二话不说，
就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
我要施洗约翰嘅头，
你把他叫他把他砍了，然后放在盘子里面拿来给我看。
你将这些斩头，将个头给我睇。
那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呢，就回去见了叙利王。
咁呢个女就去见希律王，
说出他的要求。
佢讲出佢嘅要求。
我们中国人说啊，一马既出呢，什么驷马难追啊？听我讲啊，
中国人嘅说话就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君王没有戏言的啊，
君无戏言啊。
大家看那个连续剧你就知道，
大家睇电视剧都知道。
所以呢，希律王虽然后悔，
所以希律王虽然后悔，
没有办法了，
但冇办法啦。
在很多宾客的面前，
好多宾客嘅面前，
那么他只好就命他的卫兵呢，到监牢里面就砍下了施洗约翰的头。
佢只能够叫佢嘅兵士就将呢个施洗约翰嘅头斩咗落嚟。
弟兄姐妹，我想如果你那时候是主的门徒，
弟兄姐妹，如果你当时系主嘅门徒，
你是施洗约翰的亲友，
你系施洗约翰嘅亲友，
你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你系施洗约翰嘅门徒，
心里面都会很纳闷啊，
你心里面都好纳闷，
为什么耶稣不行的神迹把他解救出来呢？
点解耶稣唔能神迹将佢救出嚟呢？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
弟兄姐妹，你真系唔知道。
但是我相信主做事情有他的美意啊。
但系我哋知道主做嘅事一定有美意。
我们有时候来到教会里面，
我嚟到教会里边，
你明明碰到很多的灾难，
你明明听碰见好多灾难，
很多的不如意，
好多不如意。
但是主好像眼睛没有看见啊。
好像主睇唔到一样。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功课啊！
弟兄姐妹，一个系一个功课。
我们先面对一个清楚的一个看见。
我哋要好清楚咁睇见。
信耶稣，
信耶稣，
不是要耶稣消灾解厄的。
唔系要耶稣消灾解厄。
因为主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什么？
因为主俾我哋最大嘅礼物系乜嘢咧？
是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
是有新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胜过末世的审判，
是胜过末世的审判，
让我们能够因为没有罪，我们能够过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生活，
因为我们没有罪过一个有生命的生活。
我们刚刚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
刚才我们读经文说，我们是耶稣用重价赎我们回来的。
如果比起我们能够得救，
如果我们能够得救，
其他的灾难算不得什么，
其他的灾难算不得什么，
就是主没有承担我们的灾难，
就是主没有承担我们的灾难，
就是说主没有解救我们的灾难，
就是说主没有解决我们的灾难。
有一天我们都要到天上去，
有一天我们会上天上，
我们有永生，
我们有永生。
弟兄姐妹，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
这个是主给我们最大的福分。
如果信了耶稣，
如果信了耶稣，
你百病不侵，
你百病不侵，
你一定升官发财，
你一定升官发财，
你一定投资非常顺利，
你一定投资顺利。
那么弟兄姐妹，大家都来信耶稣了，
弟兄姐妹，但个个都信耶稣了。
我很客气的告诉你，
我客气话俾你知，
我连不要说平信徒啊，
唔讲平信徒，
连我们这些奉献做神的仆人的牧师，
连我哋做神仆人嘅牧师，
我们也碰到很多的难处，
我哋都碰到很多难处，
我们碰到很多的挫折，
我哋碰到很多挫折，
就是主给我们的功课，
呢个就系主俾我哋嘅功课。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啊，
我哋睇第二个，
第二个那个主给我们的一个示范是什么呢？
这边有第二个示范是什么呢？
我们来再往下看，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我们看十八十九节，
看十八十九节，
我们圣经打出来，
圣经打出来，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十八十九节，
十八十九节。
那我们来看看哦，
来看看，
这里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主总以智慧为事，
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所以这里主就碰到一个挑战，
所以主就碰到一个挑战，
就是说被人家论断，
被人家论断
啊，就是你是自做什么呢？那个世界呢都不会接纳你的。
你做乜嘢？呢、这个世界都有人会，有人会唔接纳你嘅。
那么约翰呢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约翰系耶稣嘅开路先锋。
人家就批评说他不吃不喝。
有人批评佢不吃不喝。
他最多呢吃蝗虫野蜜。
佢系吃呢个蝗虫野蜜。
所以他是被鬼附着的。
佢系被鬼附着嘅。
那么耶稣来了。
耶稣嚟咗啦。
他也参加婚礼。
佢又参加婚礼。
那么他也吃也喝。
佢亦食亦都饮亦都食。
跟那些税吏跟罪人呢一起的参加宴席做朋友。
佢同呢个税吏同埋呢啲罪人参加宴席做朋友。
所以人家给他一个外号。或者是说论断他，
就论断他。
第十九节说的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基督碰到的第二个难处。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所碰到的第二个难处，
受人论断。
受人论断。
所以呢，圣经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提醒我们，
凡是敬虔度日的，
凡是敬虔度日的，
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难处，
都会碰到很多难处，
都会受到逼迫，
都会受到逼迫。
那么回到今天教会的信仰，
回到今天教会的信仰，
你看今天同性婚姻当道，
今天同性婚姻当道，
这是世界的手段，
这个是世界的手段。
撒旦就借着这些他的差异呢，就迷惑人心。
这个撒旦借着他的差异来迷惑人心，
就好像当日主的比喻一样，
好像当日主的比喻一样。
那么小孩子在那里玩耍，
小孩子
在那里玩耍，就是
在那玩
啊。那他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怎么不跳舞呢？
我向你吹笛，你怎么不跳舞呢？
我向你们举哀，你们怎么不捶胸呢？
我向你举哀，为什么你不捶胸呢？
所以这个世界呢，就是这样子要来影响基督教的信仰。
这个就是世界影响基督教的信仰。
当你不赞成同性婚姻，
当你不赞成同性婚姻，
他们就说你们是恐怖，可是恐惧那个同性婚姻。
你就是恐惧这个同性婚姻。
你们不注重人权。
你们不注重人权。
你们呢就是自己呢就是标新立异。
你是要标新立异。
我们告诉他说圣经的信仰不赞成同性婚姻。
我们说圣经的教导不赞成同性婚姻。
那么主呢他们就说我们也不相信上帝。
他们就说我们不相信上帝。
我们也不相信圣经。
都不相信圣经。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呢，就是要一步一步来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把它消灭掉了。
今日嘅世界就系想一步一步将基督教嘅信仰消灭咗。
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加州的一些的那个政治的一些的报道？
你有冇注意今日加州有啲政治性嘅报道？
今天呢，加州政府已经开始要立法。
加州政府要开始要立法，
他要规定所有的基督教学校，
他要规定所有基督教学校，
可能包括神学院在里面，
可能包括神学院在里面。
你们不能够因为人家是同性婚姻的一个赞成者，
你不能够因为别的人要赞成这个同性婚姻，
你们就不能够收他做学生，
你就不收他做学生。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心里面的感叹。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当时的感叹，
就是说我能够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
我们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呢？
所以今天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
这个就是这个背弯歪曲背叛的世代。
主呢被这个时代所论断了，
主被这个世代论断了。
那么耶稣基督他用什么来做回应呢？
耶稣基督用什么来做回应呢？
主呢就开始，或者是说主呢就更卖力的工作，
主就开始跟更卖力的工作，
他做他所应当做的，
他做他所应当做的，
其他呢就交托给上帝了，
其他就交托给上帝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的教会都一样，
我们路德宗的教会，
路德宗的教会，
我上次不是提醒过吗？明年是路德改教500周年。
我们上次讲过，明年就是路德改教500周年。
当你想一想，
当你想一想，
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教会，
我们福音派的教会，
我们今天碰到这么大的一个难处，
我们今天碰到这么大的难处，
所以凡是敬虔度日的，
所以凡是敬虔度日的
都会受逼迫，
都会受逼迫，
所以你要有一个看见，
所以你要看到
世界呢不会喜欢基督徒的，
世界不是不会喜欢基督徒的。
如果我们被世界所喜欢的话，
如果我们被世界喜欢的话，
弟兄姐妹你就有祸了，
弟兄姐妹你就有祸了，
就是因为我们是撒旦的眼中钉，
因为我们是撒旦的眼中钉，
所以呢世界就逼迫你，
所以世界就逼迫你，
世界就排挤你，
世界就排挤你，
世界就论断你，
世界就会论断你，
然后呢他要消磨你的信心，
他要消磨你的信心，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基督徒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
我们基督徒会碰到很多难处，
我们特别中国的基督徒，
特别中国基督徒，
我们也很容易被世界论断，
我们很容易被世界论断，
他说你们这个华人基督徒呢是不拜祖宗的，
啊，他们说这个华人基督徒都不拜祖宗的，
就把那个不孝顺的那个帽子呢就加在我们的身上，
啊，将不孝 的罪名就加在我们的身上，
弟兄姐妹我们要有智慧，
弟兄姐妹我们要智慧，
怎么样来向耶稣来学习，
怎么样向耶稣来学习，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哦，
我们看看第三个难处，
第三个难处是什么呢？
第三个难处是什么呢？
我们圣经往后面看，
圣经后面
我们来看看第二十节那里，
第二十节那里，
第二十节我们圣经打出来啊，二十节哈，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他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他就在那时责备他们说，
那么第二十一到二十四呢，就是主责备他们的一些的话。
也是也是就是主责备他们的话。
那我们特别的留意啊，
哦，特别留意。
耶稣在诸城当中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
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结果呢，就没有人信他。
结果没有人信他，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耶稣碰到的第三个难处，
所以我们说耶稣碰到的第三个难处
就是他是一个传道人，
是一个传道人，
他做工却没有果效，
做工但是没有果效，
我想我们都碰到这个难处，哦，
所以我们经常都碰到这个难处，
你很努力的侍奉，
你很努力侍奉，
啊，你很努力，你要着急开布道会，
啊，你很积极地开布道会，
在团契里面讲道，
在团契讲道，
那么，你带领祷告会，
你带领祷告会，
结果呢来的人却是小猫几只，
啊，结果来的小猫三四只，
你们请了邱某某来布道，
啊，你请了，牧师来布道，
结果呢呼召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举手，
呼召的时候一个都没举手，
那你这真的会令人伤心难过啊！
真系好令人伤心难过。
主是大布道家，
主系大布道家，
主是全世界一流的传道人，
佢系全世界一流嘅传道人。
他讲道呢？
讲道呢？
竟然没有人能够悔改，
竟然冇人悔改，
来相信他，
嚟相信佢。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做工没有果效。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做工而无果效，
是一个人生碰到的很大的一个挫折，
是人生所碰到的大挫折。
那么主怎么样应付呢？
是主怎么应付
啊？主在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
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他就很自然的就把他该讲的道呢，就把它释放出来。
他好自然将他应该讲的道释放出来。
他说：“你们不悔改。”
他说：“你们不悔改，
你们会受到刑罚。”
你哋会受到刑罚，
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还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那你们现在给你们机会，
而家俾你哋机会，
你们不悔改，
你哋唔悔改。
那么你们有一天呢，会碰到以前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刑罚。
你有一日会碰到呢个索多玛、俄摩拉所受嘅刑罚。
那么第二十三节特别提到说加百农啊。
第二十三节特别提到加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吗？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
将来必坠落阴间。
弟兄姐妹，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
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
主好像在指责这个同性婚姻的运动一样，
好似指责紧呢个同性婚姻嘅呢个运动一样。
今天同性婚姻呢，等于成为一种运动。
今日同性婚姻等于一种社会运动。
今天在美国成为一个法律。
今日喺美国成咗法律。
好像被高举到天上一样。
好似被高举到天上一样。
然后主就责备他们。
就责备佢哋。
他说你将来必坠落阴间。
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他必回来。
因为佢必翻嚟。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到恶人好像得胜了。
弟兄姊妹，我哋唔好睇恶人好似得胜咗。
向主看齐，
我哋向主睇齐。
主就做了他当做的事情，
主会做佢当做嘅事。
他就面对一个做工没有果效的这个挫折。
当时主面对咗做工冇果效嘅挫折。
那么他后来就做了一个祷告。
佢后来做咗个祷告。
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
那时耶稣说，就是耶稣就祷告。
耶稣就祷告。
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第二十六节也是一个祷告。
第二十六节都是一个祷告。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他就顺服上帝的带领。
他顺服上帝的带领。
顺服天父 的旨意。
顺服天父的旨意。
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面。
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姐妹，第四个重点是什么呢？
所以第四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
他是面对十字架的苦难，
他还是能够胜过这个挫折，
他就会胜过这个挫折。
所以人生最大的苦难是什么？
所以人生最大的苦难是什么？
就是你的生命你的财产受到威胁了。
就是你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了。
那耶稣怎么样面对这个苦难呢？
耶稣怎样面对这个苦难呢？
我说：父啊。
他说：父啊。
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他说：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我们绝对相信主有他的内心里面是有平安喜乐的。
我们绝对相信主里面有平安喜乐的。
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
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
他的汗好像那个血点一样就滴到地上，
他的汗好像血点一样滴到地上。
他向天父祈求，
他向天父祈求，
我说：父啊，如果可行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他说：父啊，如果可行的话，求你将这杯挪开。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天父的意思。
但不是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
所以弟兄姐妹，第四个挫折是什么呢？
所以第四个挫折是什么呢？
就是他胜过苦难的那个挫折。
就是他胜过苦难的挫折。
曾经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故事
讲到有一个基督教办的那个聋哑学校。
讲到有一个基督办的聋哑学校。
那个聋哑学校呢专门收那些小朋友是生下来耳朵就听不见的。
他这个学专门收这些朋友出世就耳朵听不到。
然后呢，因为耳朵听不见，所以就不会讲话。
所以因为耳朵听不到就不会讲话。
很多人外面不信耶稣的也都愿意捐钱来帮助他们。
很多不信耶稣的都捐钱来帮助这个聋哑学校。
那么有一天呢，就有一个访问团来拜访这个学校。
有一天有个访问团拜访这个学校。
其中呢就很多人就问问题。
其中有很多人提出问题。
那么老师啦学生啦都可以回答。
老师学生都可以回答。
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心里面很不很看不惯这个事情。
其中一个人看不惯这事情。
他们就问呢学校一个问题。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说信耶稣呢有平安喜乐。
他说：你们信耶稣为了平安喜乐。
或者是我就请问你。
我就请问你。
你们说耶稣是主。
你说耶稣是主。
那么请问你他们爱你们。
请问他们爱你们吗？
基督徒都说主爱我们吗？
基督徒我们经常都说主爱我们。
那么我请教你。
我请教你。
如果上帝爱你们。
如果上帝爱你们。
怎么会让你们生下来呢就又聋又哑呢？
为什么会被你们生下来又聋又哑呢？
哇，弟兄姐妹，这句话很厉害哦。
这个说法真的很厉害。
这句话是那种好像非常厉害的啊、哦！
那个话真的非常厉害，好难答。
那么那些老师呢， 一下子都会议不过来。
啊，啲老师一下子会议唔过来。
那么小朋友也一个看，你看我，我看你啊。
对啊，都你睇我，我睇你。
哇，都哇不知道怎么回答。
都唔知点样回答。
一个小朋友就举手。
一个小朋友举手。
他就跑到黑板上面啊。
他就行到黑板上边。
因为他就不想用笔的，他就把字写出来啊。
那么他就将呢字写出来。
他写。一个经文，
佢写一段经文，
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就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
佢话父啊，我感谢你。
佢话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因为你嘅美意本是如此。
哇，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啊。
呢个系中国人讲嘅。
四两拨千斤啊。
四两拨千斤。
他用主的话来抵挡那个将一个要挑动那个信仰的一个人，
他用主的话就对付这个挑拨我们信仰的人。
基督徒们，
基督徒们，
我们的一生也是一样，
我们一生都是这样。
我们信了主，
我们信了主，
我们看见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我们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主给我们，我们生下来有天生的残障，
我们生下来有天生的残障，
有天生的不足，
有天生的不足。
责任不是在上帝，
责任不是上帝，
责任是在人犯了罪，
责任在人犯了罪。
所以呢，那个小朋友就说，父啊，我感谢你。
所以这个小朋友说，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因着这个经文就能够胜过人类的不信主的人的一个挑战。
所以因此这段经文我们胜过不信主这个人的挑战。
好，主耶稣呢给我们一个示范，
主耶稣给我们这个示范，
他让我们能够胜过一些被人怀疑的难处，
他给我们胜过被人怀疑的难处，
做工没有果效的困难，
胜过做工没有果效的困难，
被世界论断的那种难处，
被世界论断的难处，
他带领我们能够胜过苦难，
带领我们胜过苦难。
所以呢，我们只要信靠他。
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他。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后来圣经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节，
在圣经的第二十八、二十九节话，
我们把它打出来。
我将它打出来。
二十八、二十九节。
二十八、二十九节。
那是主给世人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呼召。
这个就是主给世人最伟大的呼召。
我们一起来念哦，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读二十八节。
预备来，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第一个安息。
这个第一个安息。
这个安息呢，是主呼召我们。
这个安息是主呼召我们。
凡是劳苦担重担。
凡是劳苦担重担的。
你身体有缺陷啊。
你身体有缺陷呢。
你贫穷啊。
你贫穷呢。
你那个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啦。
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吗？
你很多的难处啦，失业啦，
有很多难处咩？失业咩？
失去爱情啦，
失去爱情咩？
失去婚姻啦，
失去婚姻咩？
失去亲人啦，
失去亲人咩？
那么你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
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啦，
因为主就替你担了那个担子，
因为主可以代你担那个担子，
凡信靠他的，
凡信靠他的。
他就赐我们权柄，可以做他的儿女。
他赐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
所以这是第一个得安息，是一表得救的安息。
这个等安息就是预表得救的安息。
那么主再给我们力上加力，
主给我们力上加力。
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我们来看看二十九节又有一个安息啊。
我们看二十九节有亦都个安息。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弟兄姐妹？
一起读二十九节。
预备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是一个得胜的安息。
这个得胜的安息，
因为当我们有了主的生命，
因为当我们有了主的生命，
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柔和跟谦卑。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柔和和谦卑，
我们就背起一个自己的十字架。
我们背起一个十字架，
人生都有十字架的，
人生都有十字架。
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呢？
你十字架是什么呢？
你说你的十字架很重。
你话你嘅十字架好重。
我请问你，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重呢？
有冇耶稣基督所咩嘅咁重呢？
他被人怀疑，
佢被人怀疑，
他被人家论断，
佢被人论断，
他做工没有果效，
做工冇果效，
到最后他为了人类的罪被死在十字架上面，
最后被钉喺十字架上面。
你的十字架重过他吗？
你十字架重过佢咩？
所以呢，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
所以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因为他负了我们的恶，
因为他负了我们的恶，
所以我们的十字架是轻省的，
所以我的十字架是轻的。
弟兄姐妹，你肯做这样的基督徒，
弟兄姐妹，你可以这样做这种基督徒，
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就是得胜基督徒。
这个得胜就是我们的主题，
得胜就是我们的主题，
成长的一个基督徒，
成长基督徒。
你愿意传福音，
你愿意传福音，
你愿意承担教会的侍奉，
你愿意承担教会的侍奉，
你愿意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你愿意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这是主给你一个呼召，
这个是主给你一个呼召。
可惜今天有一些的基督徒，
可惜今天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得救了，
他得救了，
他们就停在得救的阶段，
他们停留在得救的阶段，
他们没有去享受第二个得安息，
他们没有享受第二个阶段得安息。
所以巴不得所有在座的诸位，
巴不得做个主位，
包括我兄弟在里面，
包括兄弟我在里面，
包括罗弟兄在里面，
包括我在里面，
让我们能够靠主喜乐，
让我们靠主喜乐，
让我们能够靠主胜过他的胜过人生的挫折，
靠主胜过人生的挫折。
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
低头一起同心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永不失败，
因为你永不失败，
你永不丢弃我们，
你永不丢弃我们。
我们今天在这个暑假的礼拜主日里面，
我们今天在主日礼拜里面，
我们从你给我们的示范，
从你给我们的示范，
从你身上我们学到一个功课，
从你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
我们内心实在是需要有喜乐，
我们需要喜乐，
因为做基督徒不是一个重担，
因为做基督徒不是一个重担，
我们做基督徒乃是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
我们做基督徒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更加能够有机会来得胜，
得救了，我们已经更加有机会能够得胜，
能够靠主来成长，
要靠主来成长，
靠主有喜乐，
靠主有喜乐，
我们能够胜过人生的挫折，
胜过人生的挫折，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
扶持我们，
扶持我们，
恭敬的祷告，
恭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一起说阿们，
我们一起说阿们。